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18到24节。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分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读经到此，感谢神。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末世的美景，我们请伟豪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早上你再次召集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光照我们的心，再次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敞开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对我们有真实的帮助，来引导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思想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父，这个父亲的这个关系啊，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父亲以赛亚告诉我们，第一，他有最深切的怜悯。当我们觉得无助、觉得可怜的时候，他有一个爱慕的心肠。我们离开神，他没忘记我们，他的这个爱慕的心肠来顾念我们。第二，这位父亲有大能，有最奇妙的作为，他曾裂天而降。所以以赛亚先知回想到旧约在西乃山、在加密山的作为的时候，想到神做人逆想不到的事情、想象不到的事情，他求神再次的做工。教会的复兴在于神裂天而降，这是你的祷告吗？第三，这位父亲有最长久的、恒久的一个心思，他的意念，他造我们，看我们为宝贵。这位父亲不只生了我们呢，他看我们为宝贵，而且把爱子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想到这位父亲，他对我们这个心思恒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他。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给受的启示的最后一章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为什么传福音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讲是为了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讲是因为看到神在别人生命里面可以产生的改变。那今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这个末世将来的那个盼望来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 常说这个以赛亚先知，这个以赛亚书啊是旧约的福音书啊，一直开始强调这个福音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尝试过搬家的话呢，或者买新家的时候，这个当然搬家有搬家的那种烦恼了哈，搬过家的人都知道的。不过如果你是买新家的时候呢，总还是一个总的来说了哈，是一个甜蜜的一个好的一个体验呢。怎么说呢？因为不只是从这个 A 处搬到 B 处啊，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对吗？因为你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种的向往啊，然后你在构想你的这个新家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住的时候什么房间放什么东西，画的这个蓝图哦，甚至现在的那种装修商呢，不只是画在纸上对吗？还电脑构图给你一个那种 3D 的那种感觉了，让你有一个向往了。所以你就向往整个过程，然后向往在这个新的这个房间里面，屋子里面呢各种的装饰啊，那个地板是怎么样的，那个橱柜是怎么样的，地毯放哪里啊。那所以我们搬家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啊，你就不觉得是那么的烦恼了，因为你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蓝图啊，来给你一种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向往的。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呢，还是在对那些犹大人说话。这些犹大人记得我们说吗？先知一直告诉他们，那个审判要来了，你们的这个国家现在看到这个国家要灭亡了，你们将要被掳了，你们将要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神会把你们带回来。神还告诉以赛亚，不只是你们有被掳的机会啊，你们还有一个将来更远更美的一个盼望。通过那个盼望来鼓励当时的犹大人，也鼓励我们呢，因为我们也好像在搬家嘛，在想到生活各样的这些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要有将来的一个盼望来作为一个目标。怎么样来鼓励我们呢？那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可以看那个周刊最后一页的大纲，如果你要看的话。第一个方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万国的信徒会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一个盼望。神的那个将来预备将来是蛮有荣耀的，不过他突出的是万国的信徒要看见神的荣耀。在教会的历史啊，当然旧约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些虚假的信仰，所以我们没办法读前面的几节的经文呢，这个六十六章。不过有虚假的信仰，而神早已经知道了，所以神告诉他的百姓啊，那这些抵挡他的人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意念神早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些抵挡神的这些想法计谋了，假的信仰了，各样拜偶像的事情了，那不但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神说他的计划一定会完成的，不过这些恶人的计谋啊，这些虚假的信仰不但不拦阻神的计划呢，还成为一个背景来突出神的拯救。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讲过，在那种展览会里面呢，你展览钻石对吗？你用那个黑色的布来展览那个亮丽那个钻石，更显得它的灿烂哦，那个钻石，因为背景是黑色嘛，突出那个钻石。那这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些恶人要抵挡要破坏神的计划的背景里面呢，更突出神一定会做成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会因为恶人而被拦阻，反而是通过恶人的那个想法来成就。就好像这个最典型的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啊，不但没有拦阻神的工作， 反而是成就神拯救我们的计划。所以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通过神的拦阻，不但没有拦救没有阻止神的拯救，这边还告诉我们，神从列国当中啊，各个国家来选出他的百姓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就描述一系列各个地方啦，他是就是西班牙，普勒路德在非洲的地方，土巴大概是在今天的东欧啊，欧洲的东部，然后亚丸就是这个希腊土耳其啊，这些地方，所以是各个角落了，世界各个角落，神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文明世界，选召不同的人出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甚至那些辽远的海岛啊，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连我们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啊，不懂名字了，只知道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啊，都会有人有一天来相信耶稣，来亲近这位神。而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在英文啊，你讲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很远的地方，比如说 Timbuktu 啊，这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啊，这个是在非洲，其实是有一个地名的啦，在非洲的一个小地方啊，你不知道那个地方，你就叫 Timbuktu 就对了那所以这个辽远的海岛就是这个意思啦。那种哎呀不知道的名字的地方，都会有人来到神面前的。那这些人带着什么来敬拜神？你们想，哎呀，应该带着最宝贵的香料啦，还是什么祭物啊来？不是啊，二十节告诉我们是把你们的弟兄带来啊，什么？把人带来做祭物啊？不是，原来记得说这个犹大人，神的百姓会被掳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吗？那在那些地方，有一天不只是他们会归回，甚至是他们所住的地方的人一同带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图画，不只是由这个以色列人自己回到圣城来敬拜神，是所有这些外邦人他们所住在的人当中，通过他们来认识神，一同的把他们带回来敬拜神。怎么来呢？又是一些比较我们今天不大熟悉的字眼啊，骑马、坐车、坐轿子、骑独峰驼。哎呀，为什么描述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呢？所以就告诉我们，不只是世界有各个角落的人来啊，也告诉我们他们的那种迫切。就好像比如你参加一个人的婚礼啊，就你说我一定会来的，你的那个婚礼啊，我无论是坐飞机或者骑脚车啊，我都会来参加的啊。那这里就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他们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了，没有东西会拦阻他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些万国万族，这些过去不认识神的人，今天不但认识神了，而且他们是迫切，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他们来认识这位真神。不止来认识神，甚至二十一节神还说要从这些外邦人当中选人来做祭司和利未人呢。哇，这个就可能如果是以色列人读到这个经文就很生气了，本来是我们当中，你从以色列人当中选人出来做祭司，拣选了这个利未支派，我们最近上这个民数记嘛，责任主日学对吗？很突出利未人独特的一个身份。可是到将来哦，不是了，任何的人和那个甚至你名字不知道的挺巴度的地方的人来，他都可以做祭司跟利未人呢，神都可以选他来在神的殿里面来服侍他。所以这些人不但是迫切，这些外邦人带着以色列人来，这些外邦人与以色列人一同来服侍神，没有分别。哎呀，你知道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不觉得怎么样的吗？本来就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来服侍神，没有分种族，没有分阶级地位，这个我们知道。可是你就知道 神的那个应许通过以赛亚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完完全全应验了，甚至你今天都不以为然了，除非你是主前600多年的人，你就很惊讶，为什么是这样，怎么可能是这样。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吸引万国万族的人来到神面前，甚至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他，跟旧约的这个祭司利未人没有两样的时候，你就很惊讶，神早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不过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这些万族万国的人来敬拜来服侍神，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提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进程，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我们的前面。对当时的这些在困难当中神的百姓啊，那这样的一个梦想和这个理想呢，就好像那个蓝图这样催逼着他们呢，你一定要往外去，你一定要把神的这个好消息宣扬给万邦，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拯救的那个大能，不只是你们自己知道，而是要让所有人，包括听巴度啊、辽远不知道神的心意的人知道。因为将来万国的人要一起聚集来服侍神，一同看见神的那个荣耀。这个美国那个民权改革家这个马丁路德金，不是我们宗教改革500年的马丁路德，是这个黑人的那个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啊，马丁路德金啊。那他在那个为这些美国黑人呢、啊、的那个民权来奋斗的当中，其实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拦阻、哦、我们读他们美国人近代历史的人呢都大概会知道的。不过在这种拦阻当中，当然他最出名的那个演讲当中呢，有其中一句话就反映一方面他面对的那种拦阻，那一方面他所看见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梦想，就是那个演说了，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然后就说我有一个梦，就是我的其中很多了，他的梦很多很长的，那我有一个梦，就是我将来我的4个孩子会活在一个不会按照他们的肤色来批判他们的一个国家，而是按照他们的品格来论断他们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就是他希望将来的美国啦，不是按照肤色，而是按照一个人的品格来判断一个人。那所以你就明白当时他面对那个困难了，对吧？那种被歧视，没有什么权利，不过却想象将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景啊。好，所以各样的这些拦阻能够来，不应该能够使我们泄气，而是让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梦想这个神的这个心意，不只是对当时这些犹大人讲，也是对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也是有很多好像搬家的那个过程很多令你烦恼那种琐事杂事生活中每天还是要付你的那个账单的，说账单这个水电费为什么又贵了这个水费无端端起了38%，对吗？然后接下来又怎么办，要省水这种小问题，不要让它拦阻我们来看到将来的那个美景，我们的那个心思和意念。所以他先知一直重复这个荣耀，有那个荣耀的那个美景，有一天万国万族，其实是万蛇all tongues 都要来到神面前来赞美神，然后有一天在神的家里面呢，就好像刚才读的启示经文那所有人要聚集，不分文化和条件，也不受限制， 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可以昼夜与神同在。有一天这些人要按照彼得的话，那什么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今天已经开始看到了，不过还有更多的人还没有进入神的家中呢。在神的那个美景，将来的那个世界里面呢，是更大更美更长存的那个荣耀。怎么样敬拜神我们真的不知道了，我们只是依稀看到那个图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他们当然开玩笑了，那个教希伯来文的那个教授跟教希腊文的教授，他们有一些争执，偶尔因为他们争执是在天堂里面他们是用哪一个语言来敬拜神呢？那个希伯来文的教授当然是用希伯来文，神最初启示的话。那个希腊文的教授，那个是野蛮人的话，这个是希腊文才是最文明的了。无论怎么样，万舌万口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这个是最美的一个梦想。那我们都有梦想了，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其实当然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敲起，对吗？来提醒哦，水电费啊，工作压力的时候，诶，知道那个宣教的那个意向和那个梦想。不过如果你是顺利的生活，你更需要被提醒。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顺利的生活当中，你会开始做梦了，对吧？你会有别的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提醒圣经要我们看见的那个梦想，将来长存的那个敬拜的那个荣耀。万国的信徒将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你的梦想呢？第一点，求神帮助我们。第二点，以赛亚先知也看到，在这个将来的美景，不只是有万国的信徒看见神的荣耀，还有逃脱的使者来宣扬神的荣耀。逃脱的使者会宣扬神的荣耀。刚才说到这些人呢，从万国从辽远的地方海岛到神面前来，是谁把他们带来？谁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呢？十九节告诉我们，有逃脱的人把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逃脱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些是逃脱的人？他们从哪里逃脱？那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台有一个叫一个写真游戏啊，很长的一个系列，每年都在播，我们英文叫 Reality Game Show 啊，叫做 Survivors。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 Survivor， 基本上就是选一群男女啦，这一群男女呢，把他们放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放到一个荒野，放到一个海岛上啊，然后这个导播这边拍了，真的拍他们去面对一些困难啊，你争我夺，勾心斗角，有时候就访问他们，然后每一轮游戏过后呢，在那一集的结束，就会叫所有的参赛者站在那边哦。然后就宣布谁被淘汰了 eliminated， 然后呢就有几个人就是生还者，他们就哇如释重负，我可以去下一圈了我下一集呢又再来了，再来剩下一个一个被淘汰，直到最后那个 sole survivor， 他就是那个赢家了。那这里的逃脱者其实是生还者的意思，不只是逃脱，是存留，生命还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背景里面，当然接下来会提到有审判呢，在这个末世有一个审判，而在这个审判当中有一些人逃脱，不至于灭亡啊，而是保留他们的生命。而这一群人呢，就是到万国去宣扬神拯救的美好消息的人。原来在这个将来的美景里面呢，不只是万国的人来敬拜神，更是突出有一群人他们生还了。不过他们不只是为了保留性命而如释重负，哇还好我没有死掉，不是啊， 他们还积极成为宣扬者，这一群人不只是生还者，是宣扬者，到万国到万族当中去宣扬神拯救的消息。那你又知道这个意思了。我们谈的是这些宣教士，我们谈的是这些认识神福音，在他们生活周围宣扬神拯救的信息的人。我们活在末世，我们自己的心态啊，就好像保罗说的，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是加拉太书的引言啊，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神救我们从当中脱离了。然后呢，然后我们的心意是不是要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这个是彼得的话，我们不只是被拣选，我们是有一个呼召，那这个呼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宣扬主，让人认识主宝贵的救恩。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断的被提醒被激励，必须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常想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来为主做见证。阿摩斯先知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那所以我们听见神的心意被提醒之后，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当然这边讲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有没有说，哎呀，传福音做见证是不是整天就跟人家讲耶稣，或者整天就往教会跑，能不能就是传福音做见证呢？那也不一定，在于我们宣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你这个要求我们能够在亲友当中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的整个生命来吸引他们，然后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关心实际的帮助，然后求神给我们适合的机会，然后在适当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有胆量啊，好像那个狮子吼叫谁不惧怕，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来为主做见证，求神帮助我们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觉啊，诶，神呼召我们，救了我们，我们是生还者，可是我们也是宣扬者，预备随时在我们的亲友当中来做见证。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他们一同看到神的荣耀之后，无论是这些万国万族的人，还是这些逃脱的人，他们生还了，把人带到神面前。22节开始告诉我们，他们一同以永远的敬拜高举神的荣耀，这是第三点。他们一同敬拜来高举神的荣耀。那这里我们已经进入新天新地了，第22节告诉我们，在末世的审判之后呢，天地好像衣服这样被卷起来了，天地好像衣服被卷起来，然后呢过去了。所以因为这边描述的不多，除非我们看别的经文，所以就干脆刚才看起因经文，让我们来看这个新天新地是怎么一回事了。海也不再有了，约翰告诉我们，人所惧怕的是恐怖的势力啊，恐怖袭击活动啊，不再有了，都过去了。混乱的这些势力，搅扰地上平安的这些权势，在这种在那种犹太人的思维里面呢，他们看到海就是想到这种混乱，这种人不能控制的这种权势， 令人惧怕的这种势力都没有了，过去了。然后呢，被新天新地取代了。刚才启应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住在我们中间呢，不再有死亡，连死亡的这个权柄都被击败了，不再有死亡。还有呢，也没有哭泣，没有哀嚎的声音，悲哀眼泪都过去了，只有喜乐和平安。那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参加过不同的这些葬礼，对吗？你参加葬礼的时候，当然你有悲哀哦，或者你为那个亲人、那个朋友的家属而感到伤心。那不过有一次，或者说在我家啦，因为我家在景茂一带嘛，那个是年长者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就不时都会看到那些有一个 event hall， 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用来做不同的这些聚会的这些地点，他们都会有葬礼的。然后在葬礼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很快的那些出殡过后，你就看到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信仰都一样的，出殡过后那个帐篷在那边呢，再过一两个小时那个帐篷就不见掉了，就有一两个人过来开始去收拾那个帐篷过去。然后到了傍晚呢，出殡是通常中午下午嘛，到了傍晚的时候呢，那个厅呢就是空旷，跟原先没有葬礼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的那种悲哀，亲人的那种忧伤似乎就荡然无存了，不见了，回到好像这个人没有来过一样，空空的一个地方，同一个 场地啊。我们人的那个结局就是这样了。有一天在这个地面上呢，我们很多的感情悲哀，对吗？就好像这个葬礼过了之后就没有了。原先好像圣经说了，连他原处的人都不认识他，没有人会纪念。那不过先知说什么呢？在天上敬拜人的名字啊，22节那边说，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必长存，必长存到永远。什么意思呢？神纪念我们呢，这个就是长存的意思，在神面前长存，因为神纪念你。好像牧师常常在这个葬礼出殡礼拜的时候就提到了，耶和华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啊，而在神面前他的百姓的死呢是有价值的，因为有永恒的一个生命在神的面前。这些人被神纪念，而且在神面前每逢月朔安息日来敬拜他啊，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么就拜一到拜五有没有敬拜神，不是这个意思啦。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持续不断的来敬拜神，在神面前神纪念，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回忆过去了，可是来到永恒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被神所纪念。当然可能一些少年人或青年人听了会不会 有点担心啊？哇惨啊，如果回到天上啊，每一天都是敬拜神，那不是很 boring， 不是很闷啊？这个不用担心的啊，这个是我们人的想象啊。不过来到神面前，按照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了荣耀他，那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永远的敬拜他，那我们就真正达到我们的目的，应该不会很沉闷了，而是充满喜乐，充满荣耀和盼望。当然如果是少年人或者青年人呢，我们这么想也情有可原，对吗？想哎呀，将来回到天上如果只是敬拜神有点沉闷。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少年人跟青年人会这么想，可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人就不会这么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想到有神同在的时候呢，同时也是想到放下今生的这些重担啊，随着年日的增长，对吗？你就知道了，岁数也好，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也好，或者家里面各样的担子啊，随着年数的增加，你就越来越向往放下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来到神面前永远的敬拜他，与神同在呢？当你岁数增长的时候呢，这是荣耀，这是盼望和喜乐，也是一个安息。好的，亲爱的人要慢慢学习啦，学习来向往天上的敬拜。约翰说，在神面前呢，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基业。约翰的启示说，刚才启示如果你小心读，虽然很长啊，每一个人都做神的儿子，每一个人都做神的儿子。哎，对不起啊，翻译错了，应该是做神的儿女吗？儿女，对吗？啊，是不是我们圣经又在歧视姐妹啊？是不是只有做儿子的份，没有做女儿的份？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儿子，因为只有儿子有产业，女儿是没有的。所以姐妹也是做儿子，在神的面前有永远的产业，被神永远的纪念，与神永远的同在。这就是末世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图画，在神面前永远的敬拜，来高举他的荣耀。那这是我们所向往的吗？如果你看很多那种度假的那种宣传海报啊，好像比如夏威夷啦，跟你讲哇，那个你就想象夏威夷的宣传海报一定是有什么椰子树啊，那个什么沙滩啊，什么等等啊，你自己去想。那个图画就让你有很多的幻想，对吗？哎呀，夏威夷一定是多么好。不过你知道了，去到那个地方就不是真的是那么好的，对吗？不过这里就好像那种度假宣传的那个海报一样啊。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美景不是要让你失望啊，而是要激发我们在今生短暂的生活里面呢，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地。因为第一，万国的信徒将会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吗？一直推动我们在我们的亲友在更远宣教的工厂里面来托住，来推动神的工作。第二，有逃脱的使者传扬神的荣耀。那我们在亲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人来见证神的荣耀吗？第三，有永远的敬拜来高举神的荣耀。随着我们日子增多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向往卸下这个世上的劳苦，与神同在，永远被神纪念呢？求神鼓励帮助我们。不过这卷书结束的时候，除了给神的百姓啊一个鼓励和安慰，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之外呢，似乎有点画蛇添足啊。最后一节好像有点大煞风景，对吗？那个宣传海报本来画得美美的哦，加上最后一句话，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哎呀，这样的一个结束哦，你说这个什么宣传海报，对吗？讲到这个将来的荣耀啊，多么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来作为整本书的这个最后的一句话呢？其实不止以赛亚这么说，刚才你读启应经文的时候，约翰也是这样讲的哦。在这个新天新地，在圣城的外面，有那些行淫的、可憎恶的、说谎话的，那些都不能够进到圣城里面去，他们都在圣城的外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约翰说，这是第二次的死。凡不洁净的总不能进神的圣城，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去。 明显了，是讲到地狱，地狱的刑罚，地狱的痛苦。在今天呢，我们似乎还要为了讲地狱的事情而道歉呢。不过这样的一个真理，为什么要在讲到这个末世的这个美景的时候来提到呢？有什么帮助呢？达尔文他说过，可能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一句话，据说他讲，我很难想象任何人会盼望基督教的真理是真的，因为如果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圣经的意思似乎是说，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包括我的父亲、我的兄弟，还有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会遭受永远的刑罚。如果是真的话，这是最可恶的一个道理。这个是达尔文讲的，神是慈爱的，为什么要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审判跟刑罚呢？而我们当中在思想真理的朋友，有那个荣耀的美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在一起，对吗？多么美好，对吗？那就好了咯。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那些不相信他的人要遭受永远的刑罚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有一个克罗地亚的一个学者叫做 Miroslav Volf， 这个克罗地亚人呢，他是非常熟悉这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那个 Croatian-Serbian conflict 的那个战争呢，那个内战，当时很多人死，因为是种族屠杀了的那种行动。那这位圣经学者呢，他就说坚持啊，这个福音的真理必须有审判，那才是一个真理。怎么说呢？那他就说，我们必须相信有审判。他说，想象你在一个战乱的一个地带啊，来传福音啊，来讲课，然后想象在你的听者当中呢，有一些听者，他们的村庄刚刚被人洗劫空啊，他们的家被烧了，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姐妹刚刚被人侮辱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兄弟的这个舌头刚刚被人家割破了，死了。然后你告诉他们，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惩罚这些人。然后他就说，你会发现只有活在平安的那种社区的人呢，才会有一种没有审判的福音啊。这种福音呢，在一个战乱的国家呢，是会死亡的。所以其实他带出的这个真理呢，就是神必须是愤怒的，来审判罪恶，来使到公义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才是福音。当然其实不只是以赛亚和约翰这么说，其实耶稣自己啊，对吗？我们说耶稣是慈爱的嘛，他也是一直提醒我们，天堂地狱是真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自己的口也这么讲。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耶稣的这个心胸狭窄，耶稣很痛恨那些不要相信他的人，所以咒诅他们下地狱去，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耶稣爱这些人呢，要那些听到的人呢能够回转。就好像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喜剧演员呢，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有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他自己不相信嘛，不过如果你们这些基督徒说有永远的审判这回事，却不要告诉我们的话呢， 这是最深的仇恨啊。知道有审判却不告诉人，这是最深的仇恨。而这个是一个无神论的人讲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圣经以赛亚书为什么以这么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呢？也是宣教，告诉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不止自己有将来的那个美景，也盼望我们所爱的人确实的知道逃离审判，进入那美景里面。而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宣告也是神的爱，叫我们趁着还有机会逃避那将来的审判，进入神永恒的慈爱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以赛亚先知来看见你的心意，将来末世那美丽荣耀的图画。主要让你的儿女，我们在我们 每一天忙碌的生活，或者在我们有各样的这些担子和挑战的当中，不忘记那天上永恒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有神永远同在，以这样的一个心智，当我们思想你的心意，万国万族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自己也再次的 被激励，愿意来推动你的工作，满足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当中在寻求思想真理的朋友们，也通过圣经的话，我们来看见你的爱，趁着还有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确知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